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刚刚我们就带大家大概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宝性论在说明这个转依所得的如来身呢，举了这个如来藏经里面的九个譬喻。还记得吗？哈，这九个的譬喻就是譬喻如来藏的嘛。哈，好，那这里面呢，在最后一句的即是如来身呢，应该就是法身呐，哈，可以吗？离垢就是名为法身的嘛，哈。好，那在这个下面导师的说明，导师说转依所得，就是转这个生死，然后成为涅槃的这个所得的这样的一个如来身呢，也就是转依之后的这个如来身啊，如来身是所得的嘛，是转依之后从生死状态转成涅槃的状态，对不对？然后得如来身，那这边老师就说论举了如来藏经的九个譬喻，那它是说明什么呢？具一切功德的如来藏，如来藏它是具足佛的一切功德的，它不只是法性真如而已，它还具有种种的如来功德。那这样的一种具一切功德的如来藏，出离烦恼障之后，就是如来的法身，也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要表达这一个意思了。好，转依会得一个法身，对不对？法身就是什么？菩提是吗？也就是离垢的清净嘛，所以法身、离垢清净、菩提，他们基本上应该都是同义，而是在同样的状态所使用的语词，就是离垢之后的，对不对？好，最后导师就有一个解说了啦，宝性论所说的转依，中间有一个逗号，什么意思呢？或者是它可以是两种理解啦，或者宝性论所说的菩提，宝性论所说的转依，或者是宝性论所说的菩提，就是它是一个同位语，可以吗？那这个菩提是什么呢？离垢清净的，对不对？也可以相当于前面所说的如来的法身，对不对？一切功德是本具的，他所说的这一个转依呢，或者是菩提呢，离垢清净的一个法身呢，那成也就是成佛的一个状态，成佛有种种的佛功德，对不对？他这些佛功德是本具的，本来就有的，对不对？那导师这边就说，于且学者显然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什么样不同的观点呢？ 这个角柱八叔，我们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消息了、啊、我们也没有很有把握，嘿，看出什么消息？我们看这边是引了导师罗藏师研究二一的那一段文啊，菩提的自性呢，是如来藏的转依而得的清净法啊，可以吗？啊，所以菩提也是转依而得的嘛，有没有？转依所得的如来身，有没有？是不是都类似的说语词啊？如来身、菩提，它都是转依所得的。这由于远离二障得二智而成就，也就是菩提呢，远离二障得二智啊，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如来清菩提的自性，或者是如来藏的转依而得的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由透过远离二障啊、哦。如果是宝性论的二障，应该是烦恼跟所知了啊、哦，的二智。那这个其实都是唯识的一些术语，二智是根本智跟厚德智、哦、以前我们看到这些语词都很害怕，呵呵，也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哦、根本智我们现在简单讲，我们把以前的害怕让大家现在不要害怕。根本智是什么概念？就是体悟真理的那个状态的智慧，可以吗、哦、厚德智就是体悟真理之后所引发的这一种所谓的方便的智慧，度众生的善巧之类的了，它已经它的两者有不太一样的作用，一个是悟真理，那一个主要是度众生，那就是厚德智，就是度众，根本智就是定慧，在定慧这一种合一的一个状态体悟了这个诸法实相的那个智叫做根本智、哦、因为它是无漏智的一个根本、啊、无漏智慧的根本，后的智也是从无漏智慧在流露出来的、哦、那有根本智一定会有流露这种度众生的善巧嘛？其实还是要跟先前的修学是有关联的哦。哦对，就是有些人他只是努力于修正断烦恼，他成就之后他也不太会度众生的。这基本上是这一类在经论里面称为就是声闻啦、啊、我们也没有贬义，因为每个人的理想不一样嘛，解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能不能度众生，在某些人来讲他也许他不认为是很重要，那但是对有些某一类的人来讲，菩萨他的成佛是透过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才成就的，对不对？这《金刚经》讲的嘛，哈，令一切众生得无余涅槃，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也就是你度了一切众生，但是不执着，那就是圆满啊，好，所以远离二障。这边二障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是什么？就是让众生不断生死流转的这样的一个障碍烦恼，对不对？所知呢，所知就是对一切法没办法透彻了解，没办法透彻了解就是一种障碍 可以吗？哦，那它就是对于一切所知，就是一切法啊，被知道的东西就是一切法。所知没办法透彻，就是所知障。那基本上它跟生死已经没有关联了，也就是断的烦恼障的这一些修行者呢，他还必须要进一步处理所知障，因为佛才圆满知道一切，对不对？一切智嘛，还没有圆满之前都有所知障，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与庄严经论，我们继续看373页，角注85啊。这与庄严经论菩提品，以得，得就是得二字，舍就是远离二障啊，相当于得就相当于前面的得二字，舍就是相当于远离二障，来说明菩提是一致的啊。然如来藏学，如来藏有三义啊，于且学，但曰真如无差别说，总性曰如来藏本有的佛功德说。而于且学呢，是曰种子说啊。那不同的观点大家有看出来吗？有是吗？哦，那大家蛮立根的啦齁。那总而言之啦齁，就是因为导师这边特别提到一切功德是本具的齁。那他与于且学者不同。那哪里不同呢？不是本具是吗？种子吗？但是这边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读这边的时候个人也觉得有一点不太有把握，因为在于且学呢，它的种子它有心熏跟本有的，它有两派的。那一切功德本具，于且学显然采取不同立场。如果是这件事情不同的话呢，那应该是跟于且学里面心心说这一个系统是不采取的不同立场哦。那当然了，那还有于且学关于这个转依，因为前面也讲到转依嘛，对不对？转依的一个基础是什么？于且学也是为是呢，它是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的，对不对？它是杂染的依，也是清净的依。清净的种子依于阿赖耶，但是它不属于阿赖耶所管，跟它不一样的性质，它是属于法界啊。清净种子是属于法界的啊。那这边也是一种差别，就是转依的依呀啊。这个宝性论所说指的是什么？如来藏嘛，对不对？转依那个依啊，一切生死杂染以及清净涅槃都是依着如来藏啊。那于且学的转依是什么内容呢？阿赖耶啊。那阿赖耶如果依摄大圣论来说，这边可能导师不是指整个于且学啦，因为可能是从某个面向，某个面向的于且学啦，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转依是阿赖耶，这个是一切于且学是共通的。但是一切功德是本具于且学， 就如果说是这件事跟瑜伽学不同的话，那它应该是指跟心熏说这一个系统是不同的。那瑜伽学里面又有本具的，无漏种子是本有的，那它的一个显发呢，需要一些外在的条件来让它启发而已。好，所以以上呢就是宝性论的论义四个项目：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不空与种性，还有转依。转依是什么概念？大家再回忆一下，它就是一个生死跟涅槃的依，就是依于某一个东西，那能够有生死跟涅槃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那它从这一个杂染转成清净之后呢，变成清净一，还是同一个嘛，对不对？就是排除这个垢之后呢，那它有不同的名称是吗？或者是转依所得，就是佛的法身嘛，对不对？或是佛的菩提这一些语词，好，总而言之啦，如来藏它有几个特点，它是清净的，本质是清净的，然后它是不生灭的，它是清净杂染法所依止的，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如来藏宝性论所说如来藏很重要的一些特质，那我们修行得解脱，就是把这一些烦恼去除，让它离垢，那就能够这个自在，成佛，所以如来藏教学里面都是成佛的了，就是佛性嘛，你让它显发就是成佛。好，我们以上就是很简要，我们花了也不少时间，然后但是也只能简要，有一些细节我们也没办法多说，能够说了我们都说了。没有说的大家自己去参好，我们再来就看到第七章，第七章瑜伽学派的如来藏说，那这一章导师分成三节，第一节是瑜伽学派略说，第二节呢，第一节跟第二节有给大家了，第二节它的标题是瑜伽为师的如来藏说，在第三节呢，导师还特别谈到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也就是真谛所传的唯识学典籍中的如来藏说，应该是这一个概念，真谛三藏也翻了很多唯识的典籍，比如说色大圣论，后面有谈到，它里面有这个夹杂的如来藏的思维或者思想，导师说这是很特别的，特别是什么呢？明明是唯识的典籍，它却又把人家如来藏的思想把它这一个所谓的柔意进去，那这样可以吗？导师说应该他有他的依据了，也就是说这一些把就是真谛三他把唯识的典籍融入如来藏的教学，不是他的意思，是他这个传承就是这样来理解唯识的一个教学， 那这是导师会要说明的，也就是他不是真谛他本人的意思，就是他的老师告诉他这一些唯识典籍怎么理解，就是按照他翻译出来这一些内容来理解啊。所以他有可能是把一些原来的内容呢，透过他的诠释把它翻译出来，他不一定是按照范本的原文来翻啊，可以吗？那这个也不是他才这样子啊，就是有柔和这一种不同的思想进来的啊，他也不是只有他这样子而已。其实玄奘大师还翻了一部什么《成为释论》啊，他是柔译哦，啊，柔译十大论师对唯识三十颂的一个注解。这也是很特别的一种翻译方式，这是据历史的记载，他是窥基大师的要求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释迦翻译出来，那大家讲都不一样啊，那要依谁的？那你依于其中某一个论师，好像我也想了解其他论师怎么讲，类似啊，那就要求要用柔译，然后以这个护法论师的注释为这个正确的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答案啊，那就成为这个成为释论，它其实是唯识三十颂的注释，柔和释迦的一个注解了啊。好，我们看到。377，所以第七章导师安立了三节，第一个就是欲缺学派律，他主要都是在谈翻译啊，还有一些背景的一些思想。那真正的如来唯识学派如来藏说是在第二节啊，那第三节他特别谈真谛所传唯识学派论点。的如来藏的教学又有一些不太一样，那这是第七章三个章节的概说。好，我们来看377页。377页一开始第一大段呢，主要简要的说明唯识学派的经论，大家记一下，就是这些经论导师把瑜伽师地论放在第一个，现在慧智在上瑜伽师地论嘛，很重要，所以要上摆第一个。那里面也暗示了它是很早的，在唯识学派里面，而且它是很根本很重要的一部典籍，一个重要的依据。好，再来显扬圣教论，辩中边分别瑜伽，然后大圣庄严经论、摄大圣论、阿毗达摩集论、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好，那这个是论经呢，主要依据的有二部，一个是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我们有传到汉地来，另外一个是阿毗达摩大圣经，这个就没有传来，阿毗达摩圣经没有传译过来了，他怎么知道呢？因为论里面有引述，如阿毗达摩大圣经说……还有一些引文啊，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一些引文而已。好，那这边大家稍微注意，阿毗达摩大圣经它其实没有传到汉地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就是论里面所引述的一些片段而已，好，所以导师说这些经论里面呢，还有分别于伽论也没有翻译为汉文，那但是后面挂号说原本现已意识，原本是什么？范本啊，也就是原来的梵语的这一个原本， 现在也找不到了啊。好，那导师这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唯识的典籍，玄奘大师基本上以前人翻过，他都再翻一次啊。但是有一部论就没有，就是《大圣庄严经论》，玄奘就没有再翻译。诶，他是在前来之后，这个要再去看一下齁。就是大圣庄严，也就是也都是唐代的啦齁。可能是比较后面的嘛齁。玄奘大师蛮早的齁，贞观在唐初。这个我要再去确认一下。波罗蜜多齁。可能后面会看到齁。好，我们接着来看。导师在介绍这一些论经论的译出呢，他用年代来区隔啊，那有一点要暗示他的成立的先后了啊，以年代来区隔。好，首先是五世纪上半，就是公元401到500啊，就是五世纪。上半就是前面呢，401到450啊。那这个年代时间点呢，有这个昙摩谶所译的《地持经》啊，以及求那跋摩所译的《菩萨善戒经》啊。这两部是什么内容？就是《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的菩萨地的内容。也是菩萨戒了，这两部特别是菩萨戒的部分，地持，对。好，再来378页。另外一个人呢，求那跋陀罗，那他有翻译的这个第一义五相略集一卷，还有相续解脱经二卷啊。那导师这边说，这个呢是解深密经的一部分啊，是从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揭露出来的啊。导师为什么知道呢？我想半天，那导师为什么知道啊？那有一种可能啦，哦，等一下，好吧，这是《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也就是这边所说的第这是相续解脱了哈，第一五相略集。也好像没有找到的样子了哈，他有人引述了，现在好像，我们先直接讲《相续解脱经》这一部分了哈。从导师行文好像，这一个从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揭露出来，也包含了第一义五相略，对不对？好，从这个行文来看啊，因为导师在《脚注三》里面，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提到，第一义五相略具加想集藏索引，说三转法门，可见是解深密经的生义地相品，也就是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啊。根据加强集藏的转述讲到这一件事情，那可以知道它应是深密解脱经啊的解深密经的内涵，解深密经的内涵。好，我们就看相续解脱经啊，因为它有还留着。那在相续解脱经，我们看一下投影幕啊。相续解脱经呢， 它跟一般的经不太一样，一般都是如是我闻，对不对？那它刚开头就是如相续解脱经说，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种引述的啦，可以吗？它是不知道从哪里把它引述出来的。那瑜伽师地论呢，在色抉择分里面，基本上把只有少部分某一个段一个篇章没有纳进来之外呢，整个解生命经的经文都在里面做解释了，那他会说解生命经中如何如何，就跟这个愿文一样，如相续解脱经说，它就是引述的嘛，可以吗？好，那因为导师是依着他现存的瑜伽师地论这抉择分有这样的情况，那他又有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形式，那导师就说，一般我们都会说应该啊，导师就很笃定的说，就没有，就不是应该推测，他就这就是，他也没有说就是，他就是直接描述，这个是从瑜伽师地论色抉择分中揭露出来的，那这个是导师的理解啦，那这个理解是有依据的，是合理的，因为他的经文长这样子嘛，那现在瑜伽师地论色抉择分在引述解生命经也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是解生命经中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可见瑜伽学派的根本论点经论啊，这边谈已经上面谈到瑜伽师地论的部分嘛，对不对？就是第十经还有解生密经，那这两部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上半世纪呢已经部分的传来中国对，但是呢导师这边说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似乎并不太大了那这里面导师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导师要表达了，但是他可能是要描述一个现象，当时这些经翻译出来之后啊，好像没有太多人去研究它，中国佛教界没什么人提，特别是这个菩萨戒大多数都用什么璎珞，对不对？梵王那地持瑜伽师地论这一种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大概是就是在描述一个现象而已啦，好，再来时间就来到这个六世纪上半，这时候就比较多的易经师提出一些经论那这边谈到这一个我们看到第四行世亲的实地经论有没有？有看到吗？以菩提留之为主，然后乐那摩提佛陀善多相助而溢出那传说当时他们三个人呢对于实地经论的这个理解呢有不一样的意见闹翻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也传说他们后来又个别异了，在一起会争论不停，没办法继续。那好，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去翻译吧。大概最传说有这样的情况。实地经论老师就说到当时的重视了，因为有一个红传的一个团体叫做什么地论宗地论宗就是依实地经论作为他们依据的一个 一个宗派叫做地论宗。好，那导师后面说，这几位译师所译的，这几位就是前面的这一个菩提留支啊，这一段第一行，还有佛陀散落的那摩提，还有瞿昙般若留支等等，还有其他的这一些经论，如这个《法华经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等等。好，那导师说这一些呢，都跟无着世亲有关。那他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他是菩萨大行的解说，而且他们这几部论都是世经论。世经论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了，大智度论是什么？它是世经论了。那还有一种叫做中经论，它不是按照某一部经的这一个文字这样来解说，它是把经的这一个要义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明，要把整部经的这个修行的核心思想次第等等做解说，这个叫综，综就是综合的综，也就是379页的最后一行，不是综合的综，就是宗旨的宗啊，就是说明这部经的主要的宗旨，核心宗旨。好，那再来379页，导师谈到，虽然菩提留支译出生密解脱经，就是解生密经啊，解是什么？把它解开。生密是什么？看不懂的啊，没讲清楚，把它解开，讲清楚叫解生密啊。好，那菩提留支译出了这个生密解脱经，也就是解生密经的意义五卷。佛罗散多译出了摄大圣论二卷。瞿昙般若留支译出二十唯识论。二十唯识论啊，他解释二十唯识论啊。那有这一些唯识典籍，但对于瑜伽学派分别觉着甚深法义的中经论，显然译出是不充分的，所以法义也不够明确。那这边主要导师谈到，在公元六世纪上半以前呢，唯识的这一些典籍，它其实是不充分的。好，那这边导师又谈到这个究竟一圣宝心，它其实是如来藏的典籍哦，这应该是附带在这边谈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菩提留支翻译为是典籍这些人的翻译，所以他导师这边在安排这个段落的时候，他第一个他用年代来分，对不对？年代里面他又用人来分，那留支跟勒那摩提他们也有翻译这个唯识，不是如来藏的典籍，就是究竟一圣宝性论。那导师说呢，因为也是菩提留支与勒那摩提所译，所以地论中，尤其是传承勒那摩提的地论南道，就是南派的啊，与宝性论思想极为接近。地论如果按照导师的理解，应该是唯识学派里面的一支啊，地论实地经论啊。那中国有三支唯识学派，这边附带讲一下。这边地论是一支，还有一支叫做摄论宗，就是摄大圣论作为它的一个 主要一宗依据的一部论啊，那另外就是唯识宗啊，唯识宗依什么呢？依很多，瑜伽师地论是一个很重要，还有就是摄大圣论，因为它依的是护法的这一个系统，对不对啊？唯识，所以这个唯识的教学到中国来，按照导师的理解有三支哦，那有些它是偏这一个如来藏的教学哦，三支就是地论、摄论跟唯识，八宗里面有地论宗、摄论宗还有唯识宗。好，再来讲，前面是论了哈，主要是论。但是里面上面的论也有一些经，比如说解深密经、哦、再来就是讲真谛，前面是讲佛陀善多等等菩提六支，那再来是讲真谛了、哦、那真谛导师说跟前面这些人大概是同时，但是又迟一些。他到达中国的南方，在梁辰间，也就是公元549到567啊，译出了《摄大圣论》三卷啊，还有《摄大圣论释》啊，15卷。那这个是真谛所传的唯识要点，有《摄论》中的红传红啊。摄大圣论基本上是唯识的典籍啦，但是汉地的摄论宗呢，他们依的呢是这一个真谛的翻译啊、哦、那所以他也跟如来藏的思想也有些接近啊、哦、摄论宗、嗯、那真谛三藏所依还有解结，也是解深密经的一部分，是解深密经的圣意了义品这一部分啊、哦。还有决定藏论，它是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五世相应地还有异地的不同的翻译啊、哦。另外还传说有十七地论啊、哦，十七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了啊，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就有分十七地啊。好，那但当时没有全部译出，早已译失。译失是什么呢？已经看不到了啊，因为它没有完全的翻译了。那翻译出来了也看不到了，失传了啊，可以吗？他在三无性论是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中边分别是不变中边的意义，十八空论是中边分别论的部分注释、哦、我们看到380，还有转世论，它是唯识三十论的世论、哦、大圣唯识论是唯识二十论的意义。好，这边导师最后说，真谛所译比北方菩提流支等所译无疑的充分而明确的多，也就是这一些唯识的典籍呢重要的，那真谛三藏它基本上都有译出了，或是译出的比前面的还多一些。好，导师又接着说，真谛又译无上义经三卷，佛性论四卷，那是接近宝性论的思想，基本上这个也是附带谈的，这是如来藏教学的典籍，可以吗？所以前面讲谈到这个究竟圣宝性论，对不对？这边讲又讲到如来藏的典籍，这个都是附带的啦，不是唯识的。嗯，好，再来就是七世纪中玄奘大师，好，那这边特别比较重要，就是成唯识论十卷， 那这部论这个在这一段的第三行，这部论柔和为是三十论的十家注释所成。虽然这么说，但是其实是以护法的论义为正宗，代表了印度唯识学在发展中完成的思想。什么意思？导师有时候用一些蛮优美的文字，发展中完成的思想，它是一个完成的一个思想，它这个思想是经过发展的啦，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唯识学一出现就是不是，导师要讲的是一种，它是经过发展，然后到了唯识三十论呢，已经是一种成熟完整的。好，那以上是关于唯识学的典籍。接下来导师要谈的是关于唯识学的渊源，也就是部派佛教它跟哪一些部派的思想接近。那为什么会谈这一些呢？这有几种含义啦，这应该后面我们就会遇到，就是说它的里面，也就是一些学派，它里面有一些主张呢，其实不是当时他们新创的，可以吗？它是渊源于这一个部派佛教的某一些部派的思想，有部跟经部，都有，都有。导师说一切有部嘛，在380这边，对不对？禁语嘛，有没有？这个禁语大家画一下，这部分我们没办法在今天谈，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那导师要谈这一个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思考啦，就是这一些思想，导师一直觉得一定都是有因有缘的，也就是一种思想它不会突然冒出来，那它一定是远程于某一个部派，它当时就有了一些思想，然后再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它会有一些共通性，也就是导师会点出这个地区，然后他跟某一些部派的思想不只是一种思想一致，是相关联一思想，就是某些思想他为什么会讲 ABC 这三点，他们有一些关联性的，然后这三点有 A 就必然会主张 BC， 类似是这样子，所以导师某种程度是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关联性啊，但是好像有时候也不是讲得太明确，但是它总是暗示说这些思想总是有一些关联性，那想不通呢就回去看部派就可能想得通，大概是这样子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边，我们今天也就是一直在重复一些重要的观念啊，什么观念？就两种清净啊，是吗？哪二种？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啊。自性清净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了啊。对，那离垢清净就是成佛，基本上就是这样。讲了那么多，那么复杂，大家记得这两个概念啊。我们每次都要把这个重点再重点再把它抓出来，让大家会感觉有收获，要不然回去就很迷茫齁，那下次可能就不来。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